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节。马太福音第二章13-23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马太福音第二章13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西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西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带到了以色列地区。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宝贵的赐下宝贵的话语，也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能够听明白，也能够遵行你的话，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行在你的话语之中，到老都不偏离。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求你保守孩子的讲章讲道，让孩子所说了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蒙你的悦纳，使弟兄姊妹得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上帝的话临到。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愿意听到上帝的话，我们都希望上帝能够很清楚地带领我们。然而到今天，上帝似乎已经静默不语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怎么上帝没有明显的带领，到底我要怎么走？由于听不到上帝的话，于是就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我们想做的，一定是不会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一定和上帝要我们做的相差很远，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听不到上帝话，我们认为啊，我们所做的都以为自己所行的都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都是做的合乎上帝的心意。显然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因为为什么说危险呢？因为我们以为是在行上帝的旨意，却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上。如果说我们知道自己没行在上帝的旨意上，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求，还不是说很危险。 危险的是我们没行在上帝的旨意上，却以为行在上帝的旨意上，这就更加危险。所以我想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马太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这十一节经文，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能够明白上帝怎么样和我们说话，也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能够遵循上帝的话去行。好，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上帝的话临到约瑟。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第十三节中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处理他。我们看上帝的话临到了约瑟，当约瑟听到上帝的话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在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他夜间就起来，晚上听到夜间就起来。我们要知道约瑟离开的是什么地方，约瑟离开的是伯利恒。我们也知道通过我们小组查经在路加福音知道，约瑟原本他不是生活在伯利恒的，他原本和玛利亚是生活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他因为撒该该撒要发意旨意说要注明上策，他才从原来的拿撒勒来到了伯利恒，因为需要他们的老家在伯利恒，要需要在伯利恒上策。当在路加福音我们也知道，当他们来到伯利恒以后，玛利亚就产期就到了，就生下了主耶稣。当主耶稣驾生以后，现在已经事过两年了，报名上册的事情已经结束，然而约瑟和玛利亚却没有返回到他们原先所生活的地方拿撒勒。我想他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很小，他们要远行很不方便，而且大家都知道带着孩子你就需要多带许多东西，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在我们今天交通这么发达而且交通工具如此完善的情况下，当你坐飞机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你就知道带孩子出门是多么的难。因此约瑟就和玛利亚没有立即返回他们的自己的生活地拿撒勒，他们在伯利恒就住下，一住就两年，因为路途非常的艰难。虽然实际情况是这样，要出门带着孩子是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看当上帝的话临到约瑟之后，他是在什么，是夜间就起来带着孩子和玛利亚离开伯利恒往埃及去。因此我们就知道当上帝的话临到约瑟的时候，他是第一反应第一行动就是听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话，而且他非常的匆忙，夜间离开我们就知道他多么匆忙。因此他这样的出行需要克服许多许多的困难，而且他要舍弃许多许多东西，因为他在伯利恒已经生活了有两年，孩子很多东西都在伯利恒一点点准备起来，一点点买来起来。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地方住时间越长，家里的东西就越多，对不对？特别有孩子的，你如果住在地方不搬家，你家里的东西孩子从小一直到孩子五岁六岁从一岁的东西还在，对不对？我们就这是一个习惯。所以说现在 我们家的东西就比我刚来槟城的时候多了许多，所以说现在可能要面临搬家的事，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提前准备开始往外清东西，要不然到搬家的时候根本清不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瑟夜间就起行，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带着孩子要撇下，有可能你要想多想要带的东西你都忘了没带，有许多必须的东西你都落下了，但是约瑟就是听上帝的话离开，离开他所熟悉已经生活了两年的地方，到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异国他乡。所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一个人已经预备好每时每刻准备听上帝的呼召，每时每刻都准备当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我就立刻行动。如果没有这样心态的准备，约瑟不可能夜间马上起来行走出行去到埃及。我们许多时候就没有像约瑟这样预备好心态，我们许多时候就安逸我们已经有的生活，所以说我们很难听到上帝的话。不是上帝没有跟我们说话，上帝真跟我们说话，只是我们听见了却听不到，听见了却不往心里去，没有能够听得到我们心里，所以上帝就变成了一个静默不语的上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我们已经每天按照惯性生活，因为我们心中已经有自己看为重要的东西。当这个我们看为重要的东西它不是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我们心中我们就听不见，就听不明白，也不会真正的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心里。除非我们像约瑟那样时刻准备聆听上帝的话语，时刻准备按照上帝的话去行，上帝的话才会进入到我们心中，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才会有位置。所以说不是上帝没跟我们说话，只是说我们心中没有一个位置让上帝的话存留，所以上帝的话就不临到我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当约瑟来到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到埃及的时候已经不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时候的埃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当埃及是风风光光的，因为你埃及国的宰相是我们的人。而现在的约瑟他到了埃及，他是去的一个异国他乡人地生疏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生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有体会，我们从国内过来，如果说在美国你没有碰到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你没有碰到一个我们能够用语言母语很好交通的人，我们的生活会相当的难。虽然美国人非常好客，虽然美国不是像约瑟去埃及时候的埃及，但是我们也是非常艰难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象约瑟在埃及生活的难处是相当的大，有时候都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没在那么样的处境当中。然而约瑟在埃及虽然这样难，但他没有随随便便的离开埃及，因为他牢牢记住上帝的话，上帝跟他说住在那里等我吩咐。所以约瑟 再难的生活他也不能够离开埃及，除非上帝的话临到他。上帝的话没有临到他，他就在那里等候。所以说当约瑟遵循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话就第二次临到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看顾敬畏他等候他人的上帝，上帝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记在19节21节，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真正愿意听从上帝带领的人，上帝的话会一直临到他，使他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跟随上帝话语的带领。所以一个喜悦听从上帝的话语的人，并愿意遵循上帝话语的人，上帝绝不会向他隐藏，上帝一定会带领他。当约瑟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离开埃及回到了以色列地，在他进入到以色列地境地的时候，他就听到亚基老击败了他，即替了他父亲希律王做犹太王。因为因此约瑟就害怕，不愿意往伯利恒去。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书上知道，亚基老与他父亲希律一样是一个凶残的人，因此约瑟的犹豫是有道理的。当约瑟犹豫的时候，上帝的话，上帝亲自在他梦中向他指示。于是约瑟没有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而是去到了他自己以往生活过的加利利的拿撒勒。因此我们看到，对于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愿意顺服上帝带领的人，我们的上帝是信实慈爱的上帝，上帝的看顾与带领是自始至终的，他是从开始到末了一直会看顾带领敬畏他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成为这样一个人是多么的有福，多么的蒙福。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蒙福，我们就看约瑟就知道，所说的蒙福不是说享受地上，在地上有什么好处。约瑟夜间起来离开伯利恒，他要撇下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说好处不是地上的好处，甚至相反，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必须撇下许多地上看来是好处的福分，因为我们看来地上的福分却是阻碍我们听上帝话语的。我们如果说我们周围有很大很大的包袱，有很多很多的财物，上帝要让我们走，我们是走不动的。我们要搬家，一个集装箱两个集装箱都搬不走，怎么能走了？所以说只有过简朴生活的人，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够每时每刻遵循上帝的话。所以说我们要脱下世上很许多事情的常累，单单的以上帝的思维念。当我们有这样心智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会临到我们。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上帝的话临到约瑟。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上帝的话一定是带来益处。约瑟听到上帝的话 他连夜离开了伯利恒。当时的希律王杀害小孩子的行为并没有开始，对不对？还没有开始。然而我们知道，作为约瑟，他根本无法猜测希律王怎么样来寻找主耶稣，怎么样来杀害这个孩子。如果像约瑟一样，他听到上帝的话，他在这边想啊，希律是怎么杀害孩子，我是不是可以把孩子藏起来，不让希律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我们也会这样想，我们会凭自己的聪明想，哎呀，这件事可能不会这样成就，不会像上帝所说的那样成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成就。所以说当上帝的话临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完全可能会这样想，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埃及，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去生活，我不会聪明一点，对孩子看得紧一点，让希律王派来的人找不到这个孩子，他根本就没法杀害。所以说这是我们人听到上帝的话会有的一种反应，我们会凭着自己的聪明去思想，去想很多很多的理由和方法。当然我们一般的人都不会想到希律王是如此的残暴，我们后面看到希律王是将两岁以内的孩童全部杀害，这是很残暴的一件事，比国民党宁可杀活一千不放过一个都厉害。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杀掉，在这个城市和城四周的，我想作为一个良善人的约瑟，他绝对不会想到希律王会采取这样的行为行动。所以当上帝的话临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可以说连想都没想，如果想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问题。约瑟连想都没想就遵循上帝话走，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约瑟就是一个聪明人，上帝的话一领导他，他立刻去执行，他不去思想，哎呀，判断一下上帝的话有没有道理，如果一判断，我们就变成无知的人，因为我们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判断的过程中往往最后会占上风，最后一定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这是很正常的。记得我们还小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决定去还是不去，会作用什么方法，扔钢币，正面去反面不去，然后一扔 正面，哎呀不算，再来一次，三决两胜，哎，三决两胜以后，哎呀，五决三胜，总之到最后一定要我的意思行成就，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罪人的心态，必须按我的意思成就，虽然别人没有让我们掷钢币来决定去还是走不去，但是我们还是会以这种方法来兼顾自己所想的事情。所以说当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凭自己的聪明来判断有没有道理，对不对，很多时候最后实行的一定是我们的意志，而不是上帝的意志。如果约瑟上帝话领导了，他想他就会想，哎呀，到埃及去多难呐、啊！那里可能还没有亲戚，没有个朋友，路又这么远，又有孩子，这怎么走啊？然后一想，
哎呀，我躲避训练的方法，我挖了小窖、小胎窖，让孩子白天坐在窖里，怎么呢？有很多办法，当犀牛娃不发现这个孩子。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会凭自己的聪明想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兼顾自己的想法。所以说上帝的话临到，我们不要去判断，哎呀，我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因为人的方法永远不会比上帝的方法更好。上帝赐给我们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他的道路包括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上帝的话一定远远的高于我们，只是我们在自己的处境中，在自己的观念理念当中，我们不会认同上帝的思想。所以如果越着自己想，一定不会瞎眼急，这样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他不肯躲过犀利王的手。犀利王多么残忍，把所有的两岁之内的孩子全部杀死，他根本不需要问哪一个是博士说的那个新带领的孩子，他根本不需要问。我们在十六节看到，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之内的都杀尽了，都杀尽了。所以说，如果约瑟和玛利亚不离开伯利恒，是无法逃过希律王的毒手的。一定过不去。所以说我们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千万不要以自己聪明的才智去思想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一定要认定上帝的话对他的儿女，对他自己的子民来说一定是最好的，上帝一定是愿意赐福给他儿女的。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肉身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们儿女，没有孩子求饼给石头的，只是我们肉身的父母太有限，有时出于好心，真的出于很好的好心给孩子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对他没有益处，因为我们太有限。然而我们的上帝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护理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能力是不可限量的，他要给他儿女最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不要有一点点的怀疑，一点点的怀疑都会使我们不能够去遵行上帝的话，都会在遵行上帝的话语上打折扣。然而实实在在说，刚才说的话是道理，是真理，然而实实在在的说，我们所体验的并不是那样。可以这么说，我们也像约瑟一样去遵行上帝的话，似乎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什么益处，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相反，因为我们遵行上帝的话，有很多难处临到我们，有很多逼迫临到我们，反而会失去许多我们在世上本来可以享受的福分，本来可以享受的东西，这是很现实的。就比如守安息日这条诫命，我们如果遵行上帝守安息日这条诫命，我们必须花上从两点，不是从两点，至少从一点半到晚上六点的时间，这点时间是不能你支配的，你要来教会来敬拜上帝。我们是不是少了这个时间？我们是不是损失了这个时间？严格来说，如果遵行上帝的安息日，我们损失的不是这些时间。所以说我们损失时间，我们很舍不得这些时间的损失， 所以说我们踩着点两点 踏进教会，因为我 1.5 次踏进教会，我就要多省10分钟的时间。严格的来说，守安息日是一整天24小时时间，严格的说是从礼拜六天黑到礼拜天天黑，这些时间全是归上帝的，是用来敬拜上帝的，我们不可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是不是损失？如果我们不看重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看重上帝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是以细密信条第一位，人生的主，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了直到永远，这个为我们人生的信念的话，我们的确是省事时间，必须承认我们是省事时间。如果我们以这个为我们人生生活的信念，以荣耀上帝为我们人生生活的信念，我们就绝对不会觉得我守安息日是浪费时间。其实我们守安息日是最不浪费时间的。如果我们是以荣耀上帝为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来到教会不就荣耀上帝吗？是最好的，最体现的敬拜上帝，就是把荣耀给上帝。如果说连这个都觉得是，哎呀，这个时间可惜了，在敬拜的时候还想着，哎呀，我敬拜结束我马上有件什么事要办，哎呀，牧师讲到快一点结束，一看表，哎呀，牧师今天讲到怎么这么长啊，真急死我了。这个带着这样的心态，就不是在荣耀上帝，就不是在敬拜上帝。安息日是一整天的，当我们把一整天全分别出来为圣的时候，我们会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就这样，是上帝的法则，就是这样。当你愿意为他摆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作为，你就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你就会觉得你的生命，你的生活甘甜。所以说我们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叫真理，是圣经启示的一个真理，是历代圣徒从圣经中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是以上帝，不是以荣耀上帝为乐，我们眼睛就会盯着所能看见的世上的财物、社会的地位、人里在人里面的荣耀，这些这都是我们没信主之前所追求的。我们都很清楚的，当我们追求这些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就是劳苦愁烦，就是忧虑。难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需要在这样的里面吗？真的，我们要把我们人生的目标要很清楚的立定在以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上。当我们以这个为我们人生目标的时候，安息日24小时你就觉得太短，最好，哎呀，什么时候礼拜五聚会像主日聚会那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哎，祷告会啊，多好啊，我们去祷告会多享受上帝的话，在一起在上帝面前。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人生观念的一个最根本的转变，没有这个转变，我们都会觉得遵循上帝的话，哎呀，损失很大。好，我们分享第三点，上帝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我们都希望如同约瑟一样的经历，上帝在梦中与我们说话，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走，明天应该怎么样。不过我们要知道，约瑟所经历的是在上帝启示他自己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也是说约瑟所经历的是上帝在启示过程中的事件。 这样的事件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新约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在上帝特殊启示结束的今天，这样的事件似乎不可能再发生了。那么上帝今天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上帝不是以对约瑟在梦中向他说话的方式对我们说话，那么他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上帝一定是在对我们说话，这是肯定的。如果上帝今天不能不对我们说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真的很可怜。我们上帝不跟我们说话，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和世人就没有分别，上帝不跟我们说话，上帝也不和世人说话，那我们就是一样的。上帝一定和我们说话，上帝仍旧借着圣经对他儿子说话。就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要看到上帝在对我们说话。当然我所说的上帝对我们说话，不是圣经中，不是我前面所说的上帝在梦中对约瑟说话这一件事件。今天经文的重点不是那一件事件，我们要借着这个事件看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有许多人就是这样读圣经，上帝借着梦对约瑟说话，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追求在梦中听到上帝对我说话。也有许多人真的在梦中说上帝对他说话，然后就到教会分享他所听到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下，也是上帝在启示自己的时候，在启示自己的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是个别事件，是启示过程的事件。现在有多少教会还在追求五旬节的经历，希望这个历史事件在他们的教会仍然发生。这是历史事件，不是我们今天上帝启示完了，上帝的启示结束以后仍然会发生的事件。圣经记载了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是要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看到上帝他所要彰显的真理。我们要看到上帝在事件中所要对我们说的真理，而不要看重上帝在历史中的事件。如果我们希望上帝在历史中的事件在我们身上重演，那就是我们在指挥上帝。上帝，你必须让这件事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发生。你托梦给约瑟，你必须也托梦给我。你不托梦给我，我怎么知道你的对我说话？我怎么知道你的心意？这就是在指挥上帝。其实圣经在启示录宣告上帝救赎人类的启示结束之后，这个结束的宣告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了上帝救赎的真理已经全备了，不需要再加添任何真理。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经，需要在圣经所述说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上帝所启示出来的真理，而不是看到这个历史事件，也不是去学习模仿圣经中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因为圣经中某个人物他经历了，我们也必须去经历这个经历。好，那么约瑟去埃及这个事件，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 我们从约瑟去埃及这个事件中看到，作为上帝的儿女要以上帝的事情为念，以天国的事为念。约瑟就是这样，他要守护主耶稣基督，这是天国的事情。约瑟就是以天国的事为念，他要保护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做这件事并不是很容易的，当我们要做一件以天国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需要抛下我们在世上许多的残累，就像约瑟抛下世上的残累一样。他夜间听到上帝的话，夜间就起来往埃及去，他抛下世上所有的残累。他去到埃及，他的生活有很多的难处，他必须在这些难处当中仍然要守护着，他要在埃及等候上帝的心旨意。任何难处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完成天国的使命的障碍，这些难处不能够成为我们完成天国托付我们使命的障碍。我们也看到约瑟在这个约瑟去埃及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约瑟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上帝的话一直领导他，上帝的带领也不会离开他。所以说当我们能够像约瑟那样愿意承担天国所赋予我们使命的时候，上帝必然会知道我们在世上如何行。当我们承担天国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上帝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如何行，上帝也会带领护理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约瑟那样的心智，一心一意做好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拉。因此我们要像约瑟一样，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抛下世上一切的挂虑，单单的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旨意。不能，我们既知道上帝要我们在世上做什么，我们又舍不得我们世上我们已经做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就要抛下我们世上已经有的成就，已经所成就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上帝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圣经记载约瑟这件事情中，我们另外看到一点，就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必须是完全的顺服。我们看到约瑟的完全顺服，上帝的话一临到他立即施行，完全的顺服，不打任何折扣。只有当我们有完全顺服的心智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向我们开启，我们也能够完全顺服。上帝无法用一位以完全上帝无法使用一个不顺服的器皿，上帝一定使用一个顺服他话语的器皿。当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上帝话语的器皿的时候，我们这个器皿就是有宝贝在瓦器里的器皿。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上帝，我们就不能够合乎主用。所以说顺服上帝是一个侍奉上帝蒙上帝悦纳人的一个性格，这个性格是由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所决定的。因此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要明白上帝的心意，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要去想上帝今天给我什么样的带领，明天给我什么样的带领，那是上帝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对他子民的带领。在今天启示已经结束的时候，上帝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上帝所重用的器皿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明白我们该往哪里走，该怎么行。所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今天最关键的，也是上帝所借着圣经一再教导我们要遵行的。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属乎上帝的人，他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他一定已经不为这个世界而活，他已经是为上帝的国度而活，因为上帝的国度已经降临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在这个世界中所要成就的事情都是为了上帝国度里面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不再成为我们的王，我们的王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如何行，应该有怎么样的行为。所以说现在上帝已经不会像启示圣经的时候这样带领他的子民，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蒙他悦纳、合乎他用的人。当然我们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想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一个合乎上帝用的人，其实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唯有也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将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能够听懂听明白上帝话的心，我们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离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永远是在亚当里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没有可夸口的地方，唯有天天存着感恩的心，警醒在上帝的话语中造就自己，唯有警醒借着上帝的话不断地来喂养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中看到这个圣经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上帝的话道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就会从圣经中看到这个上帝的话怎样喂养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就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上帝借着他的话来喂养我们新生命的一本书。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借着颁布律法，借着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失败，让我们明白看到我们人是一个何等无能无力不配的人，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有今生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有的时候许多人就说福音信福音有得永生， 好事，你信福音吧，得永生。得永生不是信福音的目的，如果得永生是信福音的目的，那么我就要问，得了永生以后又干什么？得了永生以后我们什么事也 没事干，我们想还是死吧，因为得了永生没事干，整天活着没啥事。所以说信福音不是得永生，不是我们目的，信福音荣耀上帝才是我们目的。当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在永远的生命中不断的荣耀上帝，赞美上帝，这才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才会在这个里面有说不完的、说不出的欢喜和快乐。所以圣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在上帝的恩典中，在上帝的话语中，在恩典中成长。因此圣经绝不是一般的书，我们不要把它看作一般的书啊，一般的书我也能看懂，谁都能看懂。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是一本只有重生得救、有圣灵内住新生命的人才能够读懂的书。我们要用在圣灵中用祷告来读圣经。圣经圣灵是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因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这本书，圣灵启示了他这本书圣经，圣经圣灵就不会离开他所启示，在 与我们说话。所以说我们不要在圣经以外去追求什么，圣灵一定是在圣经中说话，因为圣经是他所启示的，给我们读的书，是喂养我们生命的书，他不会离开这本书再跟我们说话。圣灵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位灵，耶稣基督是给天父做见证的，所以圣灵他不会不守本位跑出这个位置去跟我们说话。如果跑出本位的就不是圣灵，天使堕落天使，他就是怎么堕落，就是他跑出本位。所以说离开圣经，圣灵不会对人说话。我们要借着圣经，在圣经中看到圣灵如何我们和我们说话，看到圣经在圣灵中，圣经如何来喂养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时候，当我们成为一个罪的人的时候，我们在世上就知道如何行。就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以赛亚书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一个对的人，一个能上帝悦纳的人，一个在上帝里面是完全对的人，一个能够为上帝的国度完全摆上的人，他怎么做都是坐在上帝的心当中。我们不要去考虑明天我们该往哪边去，后天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是不是一个在上帝眼前看为对的人，是不是上帝，我们在上帝眼前是个被上帝所悦纳的人，是一个合乎上帝所用的器皿。如果我们是，我们就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行，我们不会走错，我们或左或右都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恩典中不断长进，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乎你所用的器皿，为你的名，为荣耀你的名，为在地世人面前荣耀你的名，为在地上荣耀你的名做见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